接下来一起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我是街道的居委会主任，镇压法轮功形势紧张的时候，我也跟着紧张，因为我怕修炼真善忍的群众被抓。有时得到这里警察要抓法轮功学员的消息，我都会及时的告诉他们，避免他们受害，因为他们都是好人。现在我也快退休了，以前他们让我入党，说是在居委会工作不入党不行，但我还是没入，真挺好。但我入过团，所以我要退团。共产党已经完蛋了，愿所有的人都退出他。在工作中我也可能被逼着做过对不起法轮功的事，在此道歉了。声明人：齐齐哈尔某居委会主任朱大娘。
临近中国新年，但不少大陆维权人士仍然在狱中，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星期天，香港公民党在街头写挥春，呼吁释放高志胜等大陆维权人士，并且盼望大陆早日实现民主。
在铜锣湾街头，公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梁家杰为市民写挥春，传递民主信息，并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在囚维权及意见人士。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梁家杰特别呼吁释放著名维权律师，
因为他只是为了一些是争取自由人权、是相信法治的人呢，是去出力的。那我觉得呢，这个高志成律师呢是早日获得释放，也都希望我们争取的自由人权、法治和民主呢早日在香港和神州大地出現，
正正是踐踏了中國的法治，亦都是沒有尊重到人權。我們絕對不能夠是容忍和接受，我們希望是盡早釋放這些維權律師。
高志勝因為為法輪功等信仰群體及維權人士上書，曾遭受酷刑折磨，最近被選為2012年中國全市百人榜首位。新台記者梁真、鄭麗君香港報道。
提到辽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人们会不自觉地和奴工产品、酷刑折磨、人间地狱等词相联系，尤其是曾经身临其境的人，更以外界传言不及万分之一来形容这个被公认为迫害手段远超纳粹集中营的中国最邪恶劳教所。最近一位女性访民用自制的模拟视频向人们展示了她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的令人发指的迫害，请看报道。
视频中的女士名叫朱桂琴，是辽宁省抚顺市访民。2004年，因她的哥哥被警察虐待致残而进京上访。朱桂琴被当地政府买通黑社会，将她当众强奸后劫回抚顺市，并判劳教三年。朱桂琴被押往马三家劳教所，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朱桂琴遭受的酷刑包括长期赤身裸体绑死刑床、吊打、电击脸部、下体、强制灌肠、灌食、导尿、不许坐、卧、洗、睡、送精神病院、注射不明药物、关禁闭等等。朱桂琴因此曾一度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多次病危并被送到医院抢救。
法西斯酷刑也做不出这么无人性、没有人道的、惨无人道的恶劣行径，做不出来这种惨无人道的刑罚、酷罚、虐罚，遭受的体罚、酷罚、虐罚，人格辱没，用语言难以表述，笔墨难以描述，一言难尽，罄竹难书。
类似的非人折磨也出现在同样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
马三家教养院对我施以多种的酷刑，抻吊、开口气、翘嘴、灌不明药物、长时间罚站、长时间罚坐、烤在暖气管上三天三宿不要睡觉、野蛮灌食、灌芥末酱、长期的扣在这个床的那个铁管子上，他们怕我出现生命危险呢，就灌药，一边灌药一边施酷刑。他们长期不让我上厕所，打嘴巴，用锤踢，残酷至极呀。
朱桂琴一家五兄弟姐妹，二哥朱传清被非法劳教期间遭警察虐待致残，大哥朱传金在外地上访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大姐朱桂芝上访被劳教，至今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 二姐朱桂娟不堪长期恐吓服药身亡，尸体存放殡仪馆一年有余，至今无人问津，家中只剩九旬老妇无人赡养，悲惨至极，堪称家族性人权灾难。
中共执政当权者胡锦涛、温家宝、周永康，你们现在正在做什么？面对方民院民遭受如此酷罚虐罚，莺歌如梦，你们视而不见，出耳不闻，熟视无睹，访民院民被打死、打残、打伤，比比皆是。中国人权丑闻在海外国外到处可以听闻，你们执政当权者眼瞎耳朵口哑鼻眼，闻不到上方院民的怨气，听不见上方院民的呼声，看不见上方院民的苦情，你们是个哑巴狗。
现在朱桂琴对中国政府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只希望中共政权早一天倒台，百姓早一天解脱。
我不能不高声呼喊，打倒中国共产流氓党，中国地痞无赖流氓政府马上彻底要灭亡，共产党不灭亡，访民院民遭大殃，打倒共产党，奴隶院民才能彻底翻身得解放。
朱桂琴还质问，中共政府宣称中国人权状况不断改善提高，如果提高之后访民都遭到了如此酷刑折磨，那过去的人权状况恶劣到了什么程度？朱桂琴向国际社会呼吁，希望他的家族人权灾难能得到更多世人和媒体的关注，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受人权迫害的中国人们。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星期三在新浪、腾讯和搜狐三大微博网站上实名举报前中共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蒲志强斥责周永康祸国殃民、荼毒天下，并说周永康的维稳路线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惨剧。评论者表示，中共的维稳体制实际上就是另一种法西斯制度。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蒲志强律师曾代理多起知名维权案件，他在2月6号上午发布微博说，本人实名举报公安部前部长、政法委前书记周永康祸国殃民。他认为，若想从维稳的阴影下走出，就必须清算周永康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他说，太多的人间惨剧、悲欢离合都跟周永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此人秉政十年竟然荼毒天下。蒲志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要想改变现状，必须清算胡温十年的维稳思路，而周永康明显要承担责任。他认为，在维稳路线下，法律权威被放在一边，遭到践踏。蒲志强表示，在这十年，中国的社会矛盾没有一项得到真正的解决，比如说六四问题、法轮功问题和征地拆迁所引起的与民争利的问题，以及环境的破坏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和秩序问题，胡温没有能做到。而周永康负责的公检法系统使得中国司法的信誉丧失殆尽。大陆著名活动人士胡佳对新唐人表示，周永康是维稳体制的开启者，他把维稳体制推到最高峰，逮捕和压制著名律师高志胜都是在周永康之下发生。胡佳说，维稳体制实际上就是一种法西斯制度，
他所统摄的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警察，包括什么劳动教养，还有监狱的这个警察，还有国家安全、信访，这些机构每天的运转实际上就是在犯罪。我实际上在2007年就写文章说周永康该上绞架，那在2007年年末12月27号我被捕，后来08年被判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时候，关于这个指责周永康应当上绞架，这个死有余辜啊，就像这一类型的话语成为给我定罪的证据之一。
胡佳表示，虽然周永康现在已经卸任，但是他还是很欣赏蒲志强律师在这个时候提出清算周永康和清算整个维稳体制的动议。他说，蒲志强律师在去年通过多个劳教诉讼发起废除劳教的舆论攻势，而这一次他把对体制的抨击升到对整个维稳体制以及政法委体制直接负责人周永康的高度。胡佳认为，这更加抓住了中共侵犯人权这类制度的本质。胡佳说，显然周永康和他所建立的以及仍然在运转的这套维稳体制是必须受到中国受害者和全世界舆论的鞭挞，因为整个政法委系统就是一种国家犯罪，说白了是一种执政党的党权犯罪。 近两天接连有新闻报道，接访人员被当局以非法拘禁罪判刑，以及云南不再审批劳动教养。有律师猜测，当局可能将放弃维稳模式，但是胡佳认为根本不可能。他说，从去年十月开始，辽宁女子劳教所已经改名为辽宁女子戒毒所。
现在的中共内部是维稳压力是非常之大的。你看前阶段那个山东省那个机密文件，对什么地下宗教、什么法轮功残余组织、茉莉花行动组织，它完全都可以所谓先斩后奏，先抓捕然后后补手续，这本身就是程序违法的东西，它就明目张胆的在推行。维稳的压力这么大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放弃手中的这些所有的治民利器。
胡佳分析，当局因为舆论压力被迫放弃劳教制度，但是他的维稳体系一定会制造出替代品，或许扩建一些精神病院，把访民和异议人士关押进去。而且现在仍然盛行黑监狱，北京至少有200所。胡佳还透露，北京的国家机关像民政部、国家信访局都和各地解访机构勾结在一起。
云南省政法委书记孟苏铁日前宣布，将统一停止三种行为的劳教审批，包括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禅访、闹访和丑化领导人形象，并且暂停其他违法情形的劳教审批。孟苏铁强调，目前的在押人员继续执行，此外不受理历史遗留问题，确有执行错误的按照个案处理。
云南日报的晚刊春城晚报报道了云南暂停省内全部劳教审批的消息。在云南全省政法工作会议上，政法委书记孟苏铁指出，从现在起，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禅访闹访、丑化领导人形象等三种行为的劳教审批统一停止。报道宣称，云南省政法工作会议上的暂停劳教决定是对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贯彻与落实，并提到了三个典型的劳教案：唐慧案、任建宇案及彭洪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时政评论家李天笑表示，这三种行为也没有包含在50年代的劳教制度范围内，消息让人一看就觉得非常不合理，很荒唐。
把这个三项列出来以后呢，我想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呢，就是说平息民众的矛盾，缓解民众的矛盾，再有一个呢，就是把一些比较出格的、非常极端的这种行为呢，把它排除出这个劳教制度之外，做一个修正。
原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金光红也认为，废除劳教制度是中共在国内外形势的压力下迫不得已做出的一个决定。金光红指出，劳教制度不管从普世价值来讲，还是从中共本身的法律来讲，都违法。
我认为不能说是一个法治的进步，也不能说是一个法治的一个胜利，它就是这个压力太大了，它做出的一个让步。你要争夺法治的话，你司法要独立。
报道强调，其他违法的情形依据相关法律进行处理，不再采用劳教手段。李天笑认为，暂停的本身就包含着探路的成分，
来试探试探民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为自己留条尾巴，留条后路。这个同时呢，就是我估计他现在也在准备一个替代的方案，替代的机制。暂停了，那意思就是说随时可以恢复。所以说，如果找到了一个替代的方案，比方说原来就搞过违法行为矫正法。
中共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长孟建柱1月7号在全国政法会议上宣布，今年将停止劳教制度。不过后来中共的官方媒体又改口说只是改革劳教制度。国际特赦组织与学者都提出，慎防中共换汤不换药，变相继续劳教。稍早前，法律界和学术界对所谓的违法行为矫正法代替劳教制度就存有争议。分析指出，这个所谓的新法目的不纯，是更进一步的换汤不换药，而且到现在也没有出台。另外，孟苏铁还特别强调，目前在押人员采取继续执行自然消化的态度，原则上不受理历史遗留问题，却有执行错误的按个案处理。
从1999年以来，中共的劳教制度在江泽民后来的周永康等这些人的掌握之下，成了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集中营。一旦启动对这个劳教制度的反省，这就必然牵涉到这些法轮功学员怎么办，因为他们完全是无罪关起来，谁下命令把他们关起来的，什么原因把他们关起来的，这对他来说就是说是非常困难的这种解释。
李天笑指出， 中共目前既不想触动劳教制度的本身，又想平息高涨的民愤，所以现在把这个问题推出来作为一个试点，看看社会的反应。李天笑表示，不解决法轮功的劳教问题，中共还将面临巨大的冲击，